弟兄姐妹早安。对，我就非常的感谢那个神给我们今年的主题归耶和华为圣。我想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当中有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题好像太高了哈，好像说哎觉得不太容易这样子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哈。那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哎，当我们就经过这个一个多月这样子讲台的信息呀，或者是我们周五的小组聚会，我们的信息的回馈还有我们那个全教会周二的祷告会有这些操练的分享，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很多听到很多很好的见证哈。那我这边这样子时间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听到有一位姐妹。当他那个先生要去出差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跟着先生一起出去，好，那结果呢，就是出差完呢，他们开始要报销这个出差的费，好，那他正在算的时候，算账单的时候呢，哎，那主就提醒他说，哎，那个要把那个账单分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他先生只有他先生的那个发挥的那个部分呢可以报账。那他自己的呢就是不能报，虽然呢说他们所用的总金额还在他们公司的允许的金额范围内，可是呢姐妹就说，哎呀，圣灵就一直感动他，一直感动他说要分开分得很清楚，所以只能报弟兄的那一部分。那他这样子顺服圣灵的感动，哎呀，他就觉得，哎呀，这非常的喜乐。他觉得虽然是这样子，好像这件小事情这样哈，哎，他这样子愿意顺服的时候，哎呀，他就觉得说，哎呀，神真的是这样他的喜悦，看到神这样子真的笑脸哈，就是非常的鼓励他。那我觉得听到姐妹的见证哈，真的很感谢主哈。那我想说，我们今年借着这样子这个归耶和华为圣，愿不管是我们的全教会，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在操练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在很多的我们生活、我们侍奉上，能够把我们自己来归给神哈。那我们请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今天的那个背诵经文，路加福音17章10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应分做的。的确，我们实在是无用的仆人哈。若不是主的恩典，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也不配来服侍神。可是呢，我们真是都是主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那当我们真是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位儿女呢，其实都服侍神，不仅是特权，神给我们的特权哈，其实也是我们应尽的本分。阿不阿们，阿们，感谢主哈。那我想我们呢，本周我们的主题会着重在以赛亚。我们知道过去两周哈，我们都在讲以赛亚。他遇见神的故事哈，那我们看到说那个以赛亚书哈6章8节那里，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以赛亚呢，就是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哈，那当他看到坐宝座的主的时候，哎呀，我们看到他自己就真的是就一方面，他就看到自己他先看到说神是这么的荣耀尊贵，然后他就再看一下自己，哎呀，觉得真的是污秽、嘴唇不洁的人哈。所以呢，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这样子让他全然的向神敬拜，全然的降卑，是非常自然的事。当他这样子在神的面前，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也又听到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哎呀，先知他里面就有一个回应，就有一个感动，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不知道说我们当中就是你平常亲近神的时候，或你祷告的时候主真是什么时候你经历主向你显现哈。但是呢，我们在读这个先知，特别是以赛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是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看到那位荣耀的主。那当我想说，其实当 主显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主显现的时候，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看到主是这么的荣耀尊贵圣洁啊、哦！我们真是在那里向主的那个降杯，全然的降杯、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从心里内心所发出来的、哦、一个这样子的对神的完全的敬畏，真是俯伏在地、哦、所以呢，当以赛亚这样子，他看到这样子、哦、自己的污秽，他愿意，他真是把自己降服给神。但是我想、哦、很宝贵的是第二以赛亚第二个反应、哦、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主了，但是呢，那个我们常常也是想说，那我看见主了以后，我对主是不是有什么回应、哦、那以赛亚呢，他听到了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哦、他我们看到说以赛亚呢，他在那边非常的很有负担的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其实呢，我是觉得说这边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先知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呢，不是先知他自己觉得他好像做得很好了，他这样子很配这样子来服侍神，而是呢，他实在从他内心的深处摸到那个神的这个痛苦，他摸到了神这个神的心肠的时候，他看到了神家的荒凉，看到这个世代的黑暗的时候，哎呀，他就愿意把自己摆进来，摆到神的国度里面，他完全的向神来降服，那他认主来使用，所以他愿意说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认主来调度，来使用，来差遣。我觉得每次看到以赛亚他这样子的对神的这么的绝对，这么的立即的回应，我觉得常常得到很多的激励。那我们看到、以赛亚呢，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能够认主使用呢？我常常想说，其实遇见神可能不止以赛亚，不止哪个先知，其实很多人都遇见神，可是呢，很不一样的是说，有没有那个第二个反应，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神的这样子 宝座的意象，看到主座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以赛亚一样，这样子能够说回应神的呼召，能够说把自己献给神。那我想说以赛亚呢，他这样子第二个反应非常的重要，他就是能够很积极的很主动的来面对神向着他的呼召，其实也是神向着那个世代的那个呼召。我们看到那个世代是这么的荒凉，神实在是这样预备一个器皿能够兴起来，能够带给那个当代的那个复兴。所以呢，当神有这样子的需要，神家有这样子的需要，当那个以赛亚听到神这样子的呼召的时候，他就愿意立即采取行动，他把自己全然献给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就看到说，其实呢，当以赛亚呢，他这样子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这个谦卑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其实呢，他这样子他把主权完全的交给神的时候，神才可以来使用他。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是知道说遇见神真的是很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很远，那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听，可是当我们真正这样子能够很谦卑的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遇见神，被神光照了，那我们在神面前的全然降杯，我们的全然的奉献，是真的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就像余弟兄呢，他上个主日他还那个提醒我们，他说其实呢这个题目，对不起，其实呢这个题目是非常的那个practical 的哈，其实在我们每个生活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每一个生活侍奉中，或在我们每一个一言一行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归耶和华为圣。像那个姐妹她这样报出差的账单，她可以归耶和华为圣 那 像以赛亚这样子，他也可以归耶和华为圣。那我们在每个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待人接物，当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诶，我们就能够经历说，我们这件事情归耶和华为圣。那我想说，其实我们在很多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经验哈。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呢，像我们夫妻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小争执，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说，谁能够不讲最后一句话，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操练？那如果说我们在操练说谁能够先开口说对不起，这是不是很好的操练啊？就是让神真的是能够来管理我们的家庭，能够说让我们的家是真正的能够活出让耶稣居所位哈，能够真正活出耶稣是我们家之主的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其实在不管在我们在管孩子的上面啊，我们在这样子那个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教育孩子啊，为神养育下一代啊，哈，像那个 SES 啊，我们都是能够把所有就是说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真是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求主带领，求主分别，能够让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做的是为主而做，能够归荣耀给神哈。那就是说，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多的操练，像我们在教会的一个团体里面，其实就是像上一次呢，余弟兄也有提醒到，就是说那个口舌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舌头可不可以呢，真是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把我们的口舌呢的主权交给神啊。那这样子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就不说批评论断的话，那或者我们就不说这样子闲言哈。那常常我们所口的，我们就是口出赞美，我们口出感恩，我们口常常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的口舌如果说能够 归给耶和华啊，那我想说我们的口舌就能够来荣耀神，神就能够来使用我们的口使用我们的赞美，使用我们的感恩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说，其实呢，每一次讲到奉献的时候呢，讲到说降服给被神那个击打降服哈，我每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罗啊。那我们看到说保罗呢，当他遇见神呢，他这样子也是就接着他就回应神，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当他这样子的愿意这样子回应神的时候呢，那他的生命呢就被神这样子翻转。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原本呢他就是骄傲自义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大概我们之对保罗这个人其实是不陌生的哈。其实保罗自己在圣经上写说，其实他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哈，而且呢他也受教在这个加玛利的门下啊，那他更是有一个很这个尊贵的身份哈，这样子罗马公民的身份。其实当时呢，那个罗马被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那个我们知道罗马公民呢，那他都有特权哈。所以呢，就着保罗呢，他的纯正的血统，就着他这样子这个很高深的学问，就着呢他这样子这个特权就是有这个身份地位，罗马公民的身份地位，好像样样都显得就是说他都很优越，所以呢，他就本身呢，他就是会有那种骄傲自以为意的这种心充满他的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呢，其实他那个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呢，那神其实也是神预备他很久。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看到说，其实他是从在母腹的里面呢，其实神就那个呼召他，就预备他，预备这个器皿，那让保罗呢，在这个全部这样子预备好，被装备好。他懂希伯来语，他又懂希腊语，他在律法上他又很熟啊。那神就借着这样子这一个人， 他这样子来翻转他。那当保罗呢，这样子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他遇到了这个大光，四面照着他，他真是一看到这个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他就全然呢降卑，他愿意认那个认主来使用。而且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生为主而活的人哈。那我在想说，像保罗呢，他这样子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哈？其实呢，他的改变这么的大，那个关键都在他遇见了神。好，原本呢，他这样子能够，他是一个这样子哦，这样子觉得自己呢是那个很有学识，觉得自己很爱神哈。可是呢，当他遇见了神，他经历了主的赦免，那他生命被神这个翻转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愿意呢一生就是都能够这样子为主而活。所以呢，他甚至我们看到非常的感动，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他就至死的忠心来侍奉主，来见证主，来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好，我们就看到说，原本是否认基督的，结果神却使用他这样子一生都在见证，见证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在大马路上他遇见神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请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六节。好，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们都知道这段的经文就是记载了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神，然后他悔改信主的这个经历。我们看到从一开始他就第一节这边就讲到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这个仍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对教会的逼迫，对信徒的逼迫，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长久持续的一个行动。他你看他甚至说在耶路撒冷逼迫他们，然后呢甚至呢还不够，他还呢请大祭司呢下那个通缉令，那个文书，那个公函，就是呢要捉拿那个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不论男女他就是要捉拿，让他们置于死地。所以他从耶路撒冷一路追到大马色来。那我们就看到说他对这个那个就律法，他就对他所相信的呢，他就能够这样子非常的积极尽全力的去维护。所以呢他就恐吓基督徒，是假如呢你们不放弃你的信仰，就要捉他们下监，甚至呢他们的生命都会没有了这样子。因为呢其实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呢，当他还没有遇见神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遇见主，他是在一个不信而且不明白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呢他就误以为说基督徒呢就是藐视律法，就是亵渎神的一般人。所以呢他当时呢就尽全力的这样子长期的这样子逼迫那个迫害这个信徒。那他自己还以为这样子他误以为这样子他自己所做的逼迫信徒这个是他是在侍奉神。可是呢当保罗走着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而且是天上还有声音从天上来问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何等稀奇的事，他不但遇到大光，他还听到声音，这个声音呢从天上来，就跟他这个跟他问他，质询他，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的主权从天上介入这件事情。好，那其实这件事情这个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神，这个翻天地覆的这个改变是太重要了，不仅是保罗这个人，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价值观，他的目标，他的理想全部都翻转了，而且对整个教会的历史都完全的翻转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事情上，我们好像看到保罗逼迫也好，或基督徒受这个攻击也好，可是其实后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主权一直在那边，所以神先用那个大光来照这个折服到这个保罗这个人。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图哈，就是那个保罗呢他你看他看到那个天上发出来这个大光哈，哎呀他就立刻这样扑倒在地，他眼睛都不能直视，那个光太荣耀了，四面包围着，所有随行的人也都扑倒了哈。但是呢这样子只有保罗他听得见神的声音，其实他听得懂神的声音哈。有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讲到说保罗呢听见主的声音这一段呢哈，有讲到说有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说一边是说保罗听见就说一般的人听见了神的声音，但是也有说他们那个只看见大光哈。可是其实呢就着希伯来就是那个就着那个原文哈，他那边是讲到说其实呢就是他那个听有两个格式，一个格式呢在就是说是听到，一个格式说没有听到，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听的这个上面，其实就是说可能跟随他的人呢都没有听到这个主的声音。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呢跟随的人呢听到了可是听不懂所以但是就说我们都知道说当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这个保罗的时候呢，那他就是那个让他这个大光先来折服他，然后声音很清楚的来问他那我们看到保罗呢在惊吓之余呢他就说主啊你是谁那主就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扫罗就恍然大悟了，他就在想说哎呀原来这样子基督 主耶稣基督和教会原来是一体的这样是说他逼迫的其实他没有直接逼迫主耶稣，他是逼迫信奉这道，他逼迫信主的人可是呢其实在这里就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就是意思说他逼迫信徒就是逼迫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个一个看到说这个我们在神的这个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实在就是在跟主耶稣都是一个肢体一个身体，所以主呢他的这个主权他自己在保守他的儿女，他自己在保守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保罗呢现在他看到了遇到了这个复活的耶稣他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来向保罗显现也向他说话那所以呢当保罗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呢他心里就看到很震折到这个神的大能所以他这样子从这个一刻起呢他就真正是明白说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了，所以从这一刻呢他这样子就是看到说哎呀主是这样子真的是那一位他一直所追求要认识还没有认识，可是在这一刻他认识了所以呢 因着他这样子的认识呢，他过去呢穷尽一切的力量这样迫害基督徒，可是呢他现在因着对主的认识，他知道真神，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穷尽所有的力量，甚至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奠上去，他都要忠心为主做这个见证所以当保罗呢这样子这么厉害的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呢他 他实在看到自己的过去太多得罪神的地方，那他心里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的心，而且他认识主恩典，他非常的认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在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然后他接下来他又说，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遇见了神，遇见了耶稣，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哎呀，他整个人生他的标杆他就以耶稣基督为标杆，整个人被神的大光降服，被神的全能降服，他愿意一生这样子全然扑倒在地，完全的降服给神。那我们看到说就着就是奥古斯丁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说，如果你问我什么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要告诉你，第一是谦卑，我们一起念，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是谦卑。这不是说就说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别的教训了，而是说他很强调，就是说我们呢如果在所有有行动之前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呢，我们所有的努力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属灵的谦卑，或者是我们这个受造的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完全的这个降卑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在神面前降卑，我们没办法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明白他的心意，我们所做的是凭我们的喜好去做，凭我们自以为是的去做。但是当我们遇见了神，哎呀，我们在神面前降卑，然后呢我们呢所做所行的呢在神眼中才会是有价值的，我们做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说神要我们说的话。所以这个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全然的降卑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成长的里面，这个全然的降卑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应该有的这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以赛亚呢他遇见了神，接着他就跟保罗他那个以赛亚，那保罗跟以赛亚一样，他们遇见了神，他们都有第二个反应。那他们这个保罗呢就在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主就跟他讲说，你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呢都告诉你。我们知道当保罗悔改信主了以后，他所跟主所发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眼睛三天看不见。好，那个当他那个亚拿尼亚呢为他按手，他的眼睛上的鳞片，他肉身的眼睛的那个鳞片呢才脱落，他属灵的眼睛呢才被打得透亮，他开始认识神，他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而且呢也是掌管他一生的那位主，而且也是他一生要见证的那位主。所以呢那个主耶稣呢就在那里呢，他说你我当做什么？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去大马色，那时候就有个门徒亚拿尼亚，他为他按手，除了为他按手让他眼睛看得见，那他还给他那个受洗哈，然后呢就把主耶稣要他做的事，就是让他要在外邦人，要在君王，要在以色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他所见证的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哎呀，这是我们遇见神真的是太重要了，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道路上。那我们刚才我们这样子看到了以赛亚他遇见了神，他第二个这样反应，这个立刻的反应，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立即的反应，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样巴不得呢这样子以赛亚 保罗的反应也是我们的反应，巴不得他们所看到的也是我们的看到。最后呢，我想说用罗马书12章1节为我们彼此可以劝勉一下。保罗呢，他就是用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2月14号，我想在美国很多人都在这里庆祝情人节，可是那天一大早晨我接到信息，知道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位属灵前辈边云波老弟兄被主接去了。其实在他被主接去之前，我们一直试着想跟他联络想在视频上跟他有一些的交通，就没想到他自己先寄了一个 video 给我。我看他精神很好，我就非常感谢主，那我也特别发出来请长职同工继续为他祷告。这个没想到星期三的早晨接到消息去年不仅仅他到博逊来再亲自把他最后的一个杰作这个神他把他一生的经历叫最后的路程他亲自朗读这8篇。我们请他下来拿椅子给他，不是请他坐下来不是请他下来，请他坐下来他都不肯，他就是站着，非常忠心，全神贯注，然后他念的每一句话都动我们心弦。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到我们的网站去办公室已经把他 upload 上去了，非常的好他去年这是在博逊的，那去年暑假我又跟他在一个地方一起带了一个培灵会，所以我非常非常想念他那天早上知道他走了，我心里难过了很久。那傍晚又从电视口中知道佛罗里达发生的校园枪击战一下子死掉了17个孩子你想到父母亲可能想晚上都要好好去吃一顿饭来庆祝珍惜夫妻的那一份感情，没想到心爱的儿子或女儿就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自己里面一方面想到前辈们一个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神家的战车马兵，神家一代宗仆就这样子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他们走了。而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代，整个世界对青少年对孩子们的残害几乎是从小就开始了，所以心里面百感交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时刻我们都一起站起来，我们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永远不改变，你那永远而伟大的旨意和救恩终究要成就。主啊，看到地上各式各样的事情有很多让我们伤心难过，有很多让我们忧心忧虑的，但是主啊，我们在这里知道教会在你面前永远负责何等神圣的使命，要将我们所认识的神所得到的救恩能够像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把它彰显出来。为着我们亲爱的老弟兄亲爱的边老边伯伯，他被你接去了，我知道他也习下了他地上的劳苦，他这一生的果效不仅随着他去，主啊，他虽然走了他仍旧说话，主啊，让他的信息他在你家中侍奉你的态度都成为后人的楷模，能够继续兴起影响更多的人，感动他的灵，也感动更多后代的年轻人。主啊，我们也为着佛罗里达发生的事情，我们交在你的手中17个家庭都在愁云惨雾痛苦之中，主啊，我们求你安慰他们不让我们把它当新闻听听就过去了，也时代纪念发生悲剧的家，他们现在何等需要安慰，真巴不得有人也将福音将你的爱 能够传给他们，让他们给他们带来安慰，带来盼望。主啊，你更唤起沉睡的教会，唤起远离你的美国让我们重新在你面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不要让我们糟蹋了它让我们时代也知道怎样为着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也为着后来的世世代代祷告。主啊，我们为了我们在座的青少年，生在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我们也都特别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是只是为世界的王在这里养孩子，主啊，实在是为神在这里养育下一代，能够兴起更多倾心爱主，像但以理像大卫，他们年轻就被你得着，年轻就在神家带来祝福，带来影响力的人。主啊，也为着我们就要开始跨出这么小小一步这个赛特的计划，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整个教会一起起来，不管我们有没有孩子，不管我们的孩子已经多大了，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承受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一个不可脱离的责任让我们为着下一代守望，为着下一代祷告他们所面临的世代比我们更险恶更艰难，试探诱惑更强烈。主啊，帮助他们，持守他们在你面前的纯正，保守他们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刚才春秋姊妹已经讲到了神向以赛亚显现，神向保罗显现。上个礼拜建勋弟兄跟我也在这里讲到神向彼得显现。弟兄姊妹，你稍微注意到一下，就发现当以赛亚在他失去了一个属灵的楷模，他心中的一个属灵的英雄乌西亚王，当他走掉的时候，他心里面百感交集，很多人说是在他灰心沮丧的时候，他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的主向他显现那一个显现大大的，不仅仅大大的改变了以赛亚也让借着以赛亚被改变，让他成为那一个世代连续五个王，他成为神家的中流砥柱，他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彼得，在他好像不服气主耶稣对他的要求，主叫他下网打鱼，开到水深之处，他有这么多的理由在他心中，他外面就说好，主因为你是夫子，我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可是就在那个满网的鱼被捞上来的时候，当众人都在那里惊讶欢喜，哎呀，整夜没得到，现在得到这么多，可是彼得却在那里承认说，主我是个罪人，离开我。神向他显现。而今天早上讲到的保罗，就在他拿着大祭司的命令要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常常逼迫基督徒直到死地这个人到处抓基督徒，把他下到监里面去，他认为他是在为神大发热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他在做他做那样子得罪神伤害教会的事情的时候，荣耀的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所以我上个礼拜也跟弟兄姊妹讲到，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甚至我们属灵的光景，不管是在最高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最不顺服神最灰心失望，任何的场合神都可能向我们显现。而这个显现到底在我们身上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其实就从我们怎么回应就看得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软弱我可以被神用神的确会用软弱的人神不用不洁净的人，神用软弱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几个器皿都是在他们好像犯罪软弱灰心失望绝望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而重点是在于他们对神有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回应，就是他在这位至高的神面前他全然降卑他全然降卑。所以我们二月份整个月的信息，我们讲到在神面前的降卑，而不是讲到人跟人中间的谦卑。我不是说谦卑不重要，在神面前不降卑，我们不容易谦卑的。 只有在神面前真实的降卑，你才可能在人的面前是谦和的，不然的说很多的谦卑是假冒为善。原谅我这么讲，我们喜欢人家夸奖我们谦和，人家喜欢夸奖我们说哎呀你好谦卑，那弟兄姊妹，其实里面骨子里面其实都在喂养我们的肉体。当我们真正在神面前降卑的时候，别人怎么夸我们，我们里面只会有一个更不配的感觉，你所说的不是我，你不了解我，我是个蒙恩的罪人。就像彼得说的，你可能从外面看这有什么，他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顶撞主，他也没有强在那里说出野话，他也没有在那里发脾气说我不去，他还是去了。可是当你真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真遇见神的时候，当我们真是降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自己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人，我是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是从保罗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已经 提两个点哈，刚才春秋姊妹已经把保罗很多的点都已经讲到了，那我在这边 我就只提两个点。圣经上三次记载了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这一个经历啊，那么在这个经历里面有不同的补充，让我们知道他发生的事情。那我现在要讲的，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这个题目说从以脚踢翅啊，是在这个他第二次记载到他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讲到啊，神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翅是难的啊。”这个来讲到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从一个以脚踢翅对神是用这样子态度的一个人。能够到最后我扑倒在地全然降服，能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然后任主使用。所以你看见保罗当他被主得到的时候，这个从残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一个人，变成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使徒，对教会影响，对基督徒的影响到今天都还是这么强烈的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不是以赛亚，我不是彼得，我不是保罗，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弟兄姊妹，他们全部都是罪人，跟我们一样，全部都是罪人，在罪孽里生的。所以保罗到老了，他要上断头台了，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还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特别用现在式，他不是说我从前杀人的时候我是个罪魁，他说到今天我都是在神面前守住我的地位，在罪人中我真是个罪魁。弟兄姊妹，因为不是凭着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并不是在他很属灵的时候，而是在他看见自己这么脏这么不洁净，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弟兄姊妹，我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为自己的罪恶难过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用祸灾来形容自己？我们顶多只是觉得哎呀今天对太太太凶了，有点亏欠，哎呀今天撒谎了，主啊对不起我又撒谎了，今天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主耶稣啊我的本性又来俘虏我了，对不起啊，下不为例。我们可能只是这样子的就带过去了，一个道歉，一个认罪。但是当以赛亚真遇见神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都越早越早的在神面前被神有这样子的显明，那真实的降卑才能够真正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回应和改变。好，那我在这里提两个点一个 讲到骄傲的人不仅仅自以为义，也常用自以为是、自以为敬虔的方式来侍奉神，但是却是以脚踢翅的侍奉。弟兄姊妹，保罗刚才春秋姊妹已经讲了哈，我在这里经文也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妨把它念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是他自己讲他自己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信主以后，而且信主这么多年以后，他在写他自己。你知道里面没有一句话是谎言。 所以从外面看，他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单，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属灵，但是却不是属灵。我们自以为是，但是可能不是。什么叫做自以为？就是你自己以为嘛。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敬虔，但是却不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保罗呢，他不光是自以为义，他说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啊。那么就着这个律法上的义来说，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试着让他的生活是 blameless， 没有任何人可以找到他错的。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啊！你要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不光他自己以为义，自己以为对，自己以为敬虔，弟兄姊妹，连周围的人也都这样子以为。所以圣经上多次讲到说，这个他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他说，连祭司长和长老也都这样子，可以为他做见证。因为这个人真是在这里为着神家大发热心的一个人。但是哪里晓得他自己认为的大发热心，别人也夸奖他的大发热心，但是却是逼迫教会，却是逼迫主耶稣。那我现在就看见说，不光保罗他自己是这样，当他被主改过来的时候，保罗这一生受到的最大的迫害都还不是罗马政府，保罗受到的最大的迫害都还不是外邦的基督徒，保罗这一生受到最大的逼迫、最大的伤害、最大的羞辱、最大的这个逼迫，全是从神的百姓来的，都是那一般自以为义、自以为对、自以为敬虔的文士、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来的。不光这个样子，如果你们真去读教会历史的话，最近我花很多的时间跟于师母，我们常常在检视各个教会历史的世代，你就发现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有多少那么爱主的弟兄姊妹死在教会的逼迫底下。他们以为杀这些人是敬虔，但是这些人、这些被他们杀的都是那么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不管在世界各地任何的教会，尤其在中国的里面接触了更多，弟兄姊妹也讲到，难处最大的难处都还不是外面，最大的难处都是里面的难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哈，就是稍不小心，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对、自以为敬虔，但是我们却成为伤害教会的，真的要很小心。那不见得你要做什么坏事，什么东西会伤害教会，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肉体出来，我们就一定对神家、对教会带来伤害。而我们的肉体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最近已经一连串讲骄傲，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子的认为。C.S. Lewis 他认为骄傲是万恶之首，是万恶之根。他说骄傲的那种严重性，他的败坏、他的伤害、他所带来的伤害，远超过我们的愤怒，远超过我们的嫉妒，远超过我们甚至我们的这种肉体的情欲。他说这个骄傲带给人的伤害是最严重的，是万恶之首。但是很，然后第二个，他说骄傲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所以我上次问过觉得自己不骄傲的举手，好，你们都没有举手，不晓得是客气还是怕知道我底下有诡计啊。那我希望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他说骄傲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一个出生环境再糟糕的、最穷、最没有文化程度、长得又最丑的人，他一样骄傲。所以心理学才会有过度的自卑带来的骄傲，对不对？人很多的时候觉得你以为你谦卑，其实是自卑中带来的一种骄傲的表现。所以骄傲是没有人能避免的。但是第三件事情，这个就是最严重的问题， 很少人肯承认自己骄傲，很少人肯承认。如果这个是万恶之根，是罪恶的根源，是带来所有其他犯罪的原因，得罪神得罪人都是从骄傲来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严重太大了。而为什么却又成为很少人肯承认，很少人知道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问你说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我自己长得不够好，哎呀，我自己 学位不够好，哎呀， 我自己口才不够好，哎呀，我自己嫁错一个老公，哎呀，我的钱赚的不够多，你可能会讲很多很多，哎呀，我这个人脾气不够好。但是很少人会讲到说我最大的毛病是我骄傲，注意到了没有？所以 我记得两年前这个我们开特会的时候，一位讲员就讲到，他说每一年被蚊子咬死的人50万人，远远超过被野兽咬死的人。今天野兽在这里，你们一定会紧张，对不对？啊，我们马上就闪了，老虎在这里啊，吓得就跑了，对不对？啊，被蚊子咬死的人远远远远超过被野兽咬死的人。今天淫乱的罪、杀人的罪、偷窃的罪，你说我都没犯，但是其实我们在被一个更可怕的罪在这里辖制，就是我们的骄傲。而这个东西不仅伤害了我，它也伤害了神家。这个骄傲让我们看不清自己，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那你会说，那既然骄傲这么难发现，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骄傲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只好接的环境。你看我随便讲几个点哈，那这些点都是有骄傲这个的症状 The symptoms of pride。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感冒了呢？你发烧了吗？流鼻涕了，咳嗽了，这些都是 symptoms。 就是我随便念几个哈，我上次讲过的第一个 defensive， 你不能够容许别人说你，就是我防卫系统非常强，任何人批评我，我就不舒服，我里面马上就要找理由，我马上就要解释，我甚至要 fight back。 defensive。 第二个，我们喜欢人家夸奖我们，我们享受别人夸奖我们。你会说那是人之常情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享受的过度了，对不对？啊，别人夸我们躺在床上翻过来也这么想，翻过去也那么想，半夜做梦都还在笑啊！是人家说我今天带诗带的真好啊，我今天怎样讲道讲的好，我今天传福音传的好，哎呀，我今天啊穿衣服穿的漂亮，哎，我们躺在床上弯过来弯过去，过头了。然后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有毛病，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然后我们这个不服，不光是不服气，很多的时候也是不肯顺服。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等一下我本来也会讲到，你看保罗被神后来这么重用的一个保罗，当他遇见大光的时候，神直接对他说话，主直接对他说话，但是呢，主没有把话都讲完，主说你进城去，有人告诉你怎么做。看到了没有？主要这个彼得，要这个将来神要重用的一个人，让他从一开始就学习服在人的底下，要一开始就把他放到身体里面，放到教会里面。今天独来独往的这些传道人，我不是说他不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活在身体的保护、身体的限制里面。你信了耶稣，你不要说我关起门来爱主就好，你一定要摆到身体里面，我几斤几两，我是什么样子的人，马上就被显出来。神说你进城，有人会告诉你怎么样，就来了一个 当地的弟兄亚拿尼亚。你看亚拿尼亚在他身上做了几件大事，按手祷告，代表教会接纳他。他说为他一祷告，眼睛的鳞片掉下来，让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为他祷告，圣灵充满保罗。保罗的第一个圣灵充满的经历是亚拿尼亚为他按手来的，他为他施洗，然后告诉他神给他的托付，叫他到外邦去传道，赋予托付，赋予使命。哇，你发现 这个不过就是一个根本都不知道的弟兄，在大马色的一个普通的弟兄，但是神要这个将来影响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到主再来，他的影响力可能是十二个使徒中间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神把他摆在一个小弟兄的手下，为他按手，让他被圣灵充满，让他眼睛得开，让他为他施浸，然后把使命托付给他。弟兄姊妹，这个你如果我们如果不降杯，我们想你是谁？保罗一开始就学习顺服，一开始就学习在主的面前全然降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人哈因为我们骄傲，他不仅仅是万恶之根，是众恶之首，而且他让我这个人就盲目了，他让我这个人就自我欣赏，自我着迷，然后自我中心，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骄傲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得到这个，你们不应该这样子对待我，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神你到底在哪里，你是神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弟兄姊妹，这都是人骄傲里面出来的东西，它真的是万恶之根。我再说，不要小看这只蚊子啊，好像隐藏的，好像没注意的，它可能在我身上给我带来的是致命的伤害，胜过毒蛇猛兽，都胜过那些我认为我防备的我会懂得防备，会懂得警醒的那些大罪其实罪的根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个讲到骄傲的人， 他常常自以为义，也会用自以为是、自以为敬虔的方式来侍奉神，但是其实却是以脚踢翅的侍奉。那什么叫以脚踢翅呢？那是当时的农人农夫在耕田的时候，那这个牛常常都不顺服那刚开始未曾负轭的牛，它就是东走西走，它就是自由惯的，结果一下子被靠上轭，而且一定要走直路，不然的话你把那个田耕耕得乱七八糟甚至踩到你原来已经耕好的。所以呢，这个主人就要拿了一根长棍子，上面有尖的或是有刺，所以当这个牛一走歪的时候，主人就打它一下就弄这个刺刺它。那这个牛刚开始被刺的时候就是不高兴他会生气，他会反抗，他甚至又会踢回来。那弟兄姊妹，以脚踢刺就是自找苦吃那以脚踢刺到最后我们还是得要顺服。那神在我们身上，如果神爱我们的话，神就要一直逼到我们至终向他完全相服。如果神任凭我们的话，弟兄姊妹，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而神容许我们，神用刺刺我们，我们再用以脚踢刺，那是苦上加苦。可是当我们如果就学习顺服的时候，神所有的管教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而这个益处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跟那个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能够让我们得着基督所有的管教，所有管教的目的，所有我们对神顺服的结果，一定带来基督所以保罗当他站在你前面夸他说，我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当他在这里夸这些完的时候，他底下就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从前我可以夸口的，我夸口我有钱，夸口 我当官，夸口我拿了五个博士，夸口我拿了诺贝尔奖。弟兄姊妹，从前我觉得我可以夸口的，现在为了基督，跟基督一比那是没得比的，我宁可把它当作有损的。尤其它不仅仅跟基督不能比，而是说它会影响我来得着基督，它会影响我在神手中真正能够降杯被神来使用。所以保罗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土，他说我为了要得着基督。因为当他真遇见神的时候，他发现我原来所有可以骄傲的东西通通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再说，今天我们的成绩单都跟保罗不能比保罗的成绩单一列出来好看得不得了他不仅仅自以为义，别人都认为他是个义， 不仅他自己以为敬虔，别人都认为他敬虔。他说祭司长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为着神家大发热心的人。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人就在他所有的发热心自以为的敬虔里面，全是逼迫基督，全是逼迫教会，全是做的神不要他做的事情。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跟于师母在听信息，一个十分钟的短讲信息，那个传道人他就一直说，他说虽然弟兄姊妹当你失业的时候我很同情你，我愿意帮助你，弟兄姊妹当你失恋的时候我很同情你，我愿意来帮助你，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爱你，我愿意来帮助你。他说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在我里面给我带来的负担跟更大的痛苦是你自己没得救，你以为你得救了。他说今天太多的基督徒都以为自己得救了，自己不错了，哪里晓得有一天突然发现我死了，我居然是下到阴间在火湖里面。他说今天传道人居然会这样子的讲道，连教会里面的那种真理 都不够纯正，居然讲说神是慈爱的神，他怎么可能会把人放进火湖呢？他说他亲自在教会里面听见这样子的信息，他说神是慈爱的神，怎么可能会把他造的人丢到火湖里面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错谬的教训到处都是，所以今天是讲严重的错误在这里。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自以为敬虔，自以为热心，自以为爱神，可是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是只有在谦卑的里面，在神面前全然降卑遇见神以后，我们才可能看到的。就千万不要以为你很 routine 的来聚会，你在教会也有服事，你也十一奉献，就是敬虔，不是的。敬虔是从心里面来的，敬虔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敬虔是我们到底对神认识的多少，敬虔到底是不是真遇见神真降卑，就从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就看得出来。当你今天听见一个人一直在那里批评教会，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批评小组长，批评他的丈夫，批评他的妻子，你就知道这个人在黑暗中，他看到的全是这些。当一个人真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的污秽，甚至看见他所侍奉的神是这么荣耀而值得敬畏的神，他嘴巴一定要求主探活洁净的。他跟人的相处不用把谦卑当道理，他自然降卑。所以保罗不光自己自以为敬虔伤害了教会，等到他信主以后，那些原来以为他敬虔的人现在也来反过来伤害他。在教会的历史是这样，在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保罗能够最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我真的是不配，不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教会。他说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蒙了神的恩而成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感恩。今天居然会被你们夸奖，哦，主耶稣啊，全是恩典，不会沾沾自喜的，不会一直回想的，不会巴不得听见有人又在夸你。所以骄傲很多点，好，我们喜欢被人夸，然后我们也受不了、别人去夸别人，对不对？所以扫罗一听见别人妇女在那边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从此他这一生就完了。他这一生是保罗 是扫罗整个一生，从原来还在神手中有点用处，被神高，被神用，他 从这个开始，他整个的一生开始全力的要杀大卫，整个的一生只有一件事情，要杀大卫，要杀到他心中那个被别人夸奖比夸自己还多的人，就是骄傲。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好，要真遇见他，然后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谦卑的下来。第二件事情，真遇见神，我们一定会扑倒在他面前，全然降卑的献上自己，以奴仆的心任主使用。刚才春秋姊妹其实也提到这个点，很好。那这里奴仆的心 bond slave， 保罗用的字还不是一般的用人仆人，他还是用奴隶这个字。 bond slave, bond servant. 你看现在当然我们现在都不叫佣人了哈，因为大家都比较懂事了。早几十年就常常说家里面雇个下女啊，或者雇个佣人呢、那这个他如果不高兴，他说我不干了，那你也没办法。那什么叫奴隶呢？就是我完全没有自由，我是我主人的，我是他的产业，任凭他处理，任凭他吩咐，任凭他要我干嘛，我都做。所以保罗当他得救的时候，他原来是这么高的一个人，他把自己也看得这么高，别人也把他看得这么高，他一下子把自己放在说，我是一个奴隶，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然后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在新约里面三大柱石啊，这个保罗、雅各、约翰啊，对不起，还有彼得，他们全部都是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你去读他们的书信，他们都这样子自称。而你说彼得、雅各、约翰可以了解啊，这个不是彼得、保罗、约翰你可以了解，雅各跟犹大是主耶稣的肉身兄弟。他也自称做耶稣基督奴隶的雅各，做耶稣基督奴隶的啊，弟兄姊妹，我今天在我哥哥面前再谦卑哈，我们家是长幼有序的家教，我从来没有在我哥哥面前以奴隶自居啊。雅各自称耶稣基督的奴仆，他的兄弟犹大写犹大书的时候自称耶稣基督的奴仆。而更稀奇的事情，连这位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的那一位，他自己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也是那种 bond slave， 他在神的面前全然降卑。他虽然跟神是同等的，那么尊贵，我们跟神怎么能比吗？我们跟人都不能比了。但是神的儿子跟神是同等，他不跟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呀，弟兄姊妹，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遇见神，在神面前降服的一个奴隶，最好的榜样。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完全降服下来，他成为一个奴仆哈啊。所以刚刚已经讲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主就对他说：“你进城去，你所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就是学顺服。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不久以前礼拜五才读过啊。他说：“你们有谁？”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一个人服侍，如果在主的面前不是用一个奴隶的心态来侍奉主，我们里面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不会把它当作这是我分内理所当然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要等候别人的肯定，等候别人的掌声，等候别人的夸奖。如果你都不肯定我，不夸奖我，我就不干了。为什么你老是夸那个弟兄不夸我呢？为什么你们老是去在乎那些站在台上的呢？我们这些扫厕所的做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在乎，我们不干了啊！感谢主，我们的整洁队都不是这样哈啊！我常常为我们教会感谢的，就是我们教会整洁的同工个个爱主，那个生命从这些事情上显明出来哈、啊。常常都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在角落里面扫这个弄那个，我觉得这就是对的。所有我做的事情是为主做，是做在主的身上啊！主啊，我不配，连你夸我都不配。这个叫做奴仆的心态。所以我到一些教会去，有一次我到一个东岸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人也很大，400多个人。那长老告诉我说，他们每一年到年底都要呼召、呼召、呼召，报告、报告、报告，希望明年愿意投入教会服事的人。 很多人都是做一做就不干了，他们每一年都很辛苦。我说那你们教会投入服事的人有多少？他说大概10%几最多。哦，弟兄姊妹，我真的感谢主哈，在我们中间，他们都需要左哄右哄，要请吃饭，要鼓励，要夸奖，要求你啊，要看脸色的啊。我可以来，但是我最多一个月怎样啊？我可以来，但是我最多只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就像以前于师母举过的例子，你现在如果找一个人来帮你家做清洁，他说我这个人只洗碗，只洗炉台，窗户不擦，地不吸，什么不做啊，全部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你干嘛找他来？今天我们在神家服事的时候，就要左请右请，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里面在主面前不是一个对的态度，应该是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带着一个充满荣耀的灵，说主，我居然可以来服事你。弟兄姊妹，我真的求弟兄姊妹看见圣经教训讲得这么清楚，主说不管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如果真降杯，真把他当主，当万王之王来侍奉他，弟兄姊妹，全教会都活了，什么事情都有人抢着做，因为我在为主做，我在讨主喜悦。所以有一次，一个年轻弟兄从 San Diego 读书回来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天去参加在 San Diego 圣地亚哥的一个 mega church 啊，2000-3000个人的聚会，他说他非常佩服那个主任牧师那天讲的。他说在我们中间任何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门都打开，我们欢迎你来。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你不肯接受服事，你在这个教会你不肯对神有奉献，请你不要把这个教会当作你的 home church。 如果是你的家，是你的教会，你就应该在这里尽你的本分，一起来侍奉神。这个叫做降杯。我不是给牧师看的，我不是给区长看的，我不是给整洁队队长看的啊，他叫我不好意思。我不是给主日学校长看的，我所有做的事情我通通是为主做的。这个叫做降杯，这个叫做仆人。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求神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哈，能够在主人面前谦卑。所以有人以前几年前来到我们教会说，哎，听说在这个教会是不好混的哈。啊，谁跟你说来教会是混的呢哈？这个教会最好混，你只要爱耶稣没有问题，你做什么事情为着主做，在教会里面决定我们当宝贝的不得了的，没有什么不好混的。 Charles Wendorf 这位被人家称为美国的施布真， 他有一次他讲到他的属灵的导师啊，那个Ray Stamen，他有一次被请到洛杉矶去开一连串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他有一天就出来散步，就走在路上，他就看到一个有点像 homeless people 的穿着哈，就是穿着非常破旧的衣服啊，那个胡须啊什么胡子都很邋遢的一个人哈，然后就挂着那个 sandwich board， 你知道什么叫 sandwich board？ 三明治，就是前面挂一个牌子，然后身后也有一个牌子。那我们以前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福音背心就是这样子哈，啊，前面要信主耶稣不信耶稣要下地狱或者是什么哈。走在马路上让人家前面看后面看的哈。那所以呢，那天这个 Ray Stamen 在马路上就看到这个他称作叫 Street Prophet， 街上的先知。他走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他上面的牌子写的说，他说 I am a slave for Jesus Christ， 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所以当这个人走过去的时候，那个 Ray Stamen 很好奇，就回头看他后面的板子，那个板子上写什么？他说 ：“Whose slave are you？ 你又是谁的奴隶呢？”他说：“神就借着街上的一个 stranger， 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甚至原来还看不上眼的一个人，神就对他说话，提醒他。”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顺从谁就是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称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人，你千万不要说我是自主的。 No， 每一个人都有主人，不是主耶稣在我里面做主，就是撒旦借着世界，借着我的肉体在我心中做主，只有这两种主人。那我怎么知道我在侍奉谁呢？他说或做顺命的奴仆，就是我真的在神的面前顺服神，为着神活，他说你就得生命，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你自己发现你活在诸般的软弱、烦躁、不满、批评、痛苦啊，这个心中里面有那么多的不安息，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死亡的情形。所以到底我们是谁的奴仆？也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讲起加拿大一个例子，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他们有一次在一个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那天弄橡皮圈的绳子牵着一支笔，在那里走来走去，别人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支笔属不属于这个主人，属于，因为是 他带着他，他到这里去，他下来，这个笔都跟着主人，他也都跟主人同在。但是他接着问一句话，这个笔在他的主人手上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被主人握在手中。今天我们很多人羡慕主的同在，主我要你的同在，我们很多人也会说主我是属你的，因为真的是在主的手上，但是我们却不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任主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遇见神的时候，以赛亚也好，扫罗也好，他们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态度，他跨越自己的软弱和不配，连彼得也是，他两次神对他的呼召，得人如得鱼，跟牧养我的羊，两次都是在他不顺服神，甚至灰心想要不干了，跑去打鱼，再也不要服侍主了，主都对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每一个时刻，在我们任何的处境里面，荣耀的神都愿意向我们显现，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回应他，我们愿不愿意全然降卑，我们愿不愿意真的献上自己，然后任主使用。我们唱311首，我们唱1、2、3、5节，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的羔羊。
的爱，真看见这位伟大的主，我们愿意甘心把自己奉献给他。我们全部站起来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进入波比。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你的